现在有两个比喻，第一个这是贫女的比喻，第二个呢是远行的比喻。这个贫女的比喻呢，是表示佛是无为的境界。这个第二个这个远行的比喻啊，是表示佛不是有为。两个比喻意思啊相近。这个比喻呢，先说比喻啊，说譬如贫女，这一个贫穷的呀女，她没有家可居，没有住的地方，也没有人照顾她，无救无助啊，家不病苦啊，而且啊还有病苦啊，没有家住，没有人照顾，还有病。啊，又饥又渴啊，饥渴所逼啊，游行乞丐啊，就是到处走啊，去向人家乞食。这真是一个很苦的境地啊。这在佛法上讲呢，这个贫女是什么呢？是修，比喻修行的，比喻发心修行的人。凡一些初开始发心修行这个人呢，他是啊。这个贫就表示没有功德，初开始发心修行，那么这个戒定慧的功德还没成就嘛，所以叫贫。这个女有什么意思呢？女有能生之意，女人能生孩子啊，但现在是没生了，但是有能生的技能，有能生的力量，这表示这个人他现在发心修行还没有功德，但是他有能成就功德的力量，所以叫做女，是这样意思。所以譬如贫女，无有居家，无有居家怎么讲呢？这个家是人呢最安乐的地方啊，我有个地方我可以住，人说家是个安乐窝，这个家就是地义地，按佛法来说。地义地也是，是一切众生、一切佛所居住的地方。地义地就是诸法如这个意思哈。这个如啊，其实也就是这个。这个无有居家，实在这个家是有，但是我们凡夫啊，就是没有了，不能和这个家相应哈。所以说无有居家，没有个安心的地方。救护之人，无有居家，救护之人就是没有善知识，也没有善知识来照顾这个修行人，实际上是没有救护的人。家父病苦，没有家，没有照顾，这已经苦了，但是他另外还要有病啊，这是苦上加苦。有病这表示什么呢？就是这个凡夫啊，他还有烦恼，还有种种的烦恼缠抱其心，就是这个病表示烦恼的意思，有烦恼病，有烦恼病就是有苦恼。是饥渴所逼，这个饥渴所逼怎么讲呢？这个饥啊表示没有智慧，渴呢表示没有禅定。这个饥是什么意思呢？我饿了想要吃饭，所以这就饥；我渴了想要喝水，这是不是叫渴？就是我没有智慧，是发心修行的人自己知道我没有智慧，我想求智慧，叫做饥。我没有禅定啊，我心里面闪闪乱乱的，我想要求禅定，叫做渴，是这样。如果有禅，没有禅定也不想求禅定，那不叫渴；如果没有智慧呀，不知道自己没有智慧，那也不叫饥。所以这个饥渴里面有一个解决饥渴问题的一个要求在里边。那么呢，这个人呢，这个发心修行的人，自己感觉自己又没有智慧，又没有禅定啊，感觉到很不是味道。说鼻， 苦就是为己所逼，为渴所逼呀、啊，就是由情及概，就是这个修行人就是到处去参晓，由行就到处去参晓善知识，叫做由行。这个乞丐呢，就是求法，求这个向善知识啊，求这个戒定慧啊，修学佛法，就是由行乞丐。是执他客舍，寄生弟子。这执他客舍，前面说是无有居家嘛。他没有家，当然就住别人的房子，不能说没有房子住了，因为我的时候也住，只是他客舍住在别人的房子里。那么这个客舍这句话怎么讲呢？就是、啊、观察着这个舍，就是舍受显应施，舍受显应施叫做就是个房子。就是我们这个生命体也是个房子，是客舍是什么呢？就是没有主意。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观察着舍受显应施是无我的，这样意思。客舍就观察舍受显应施是无我，所以叫做客舍。这他客舍呢？当然，因为你佛教徒以地异地为家。那是无漏无为的啊，最殊胜的安乐处。现在这个五蕴身是生死之中的一个有漏的果报，这不是我应该住的地方，所以是他，是他，是他，是执他客舍呢，就是住在那里。那么这个意思就是啊。他寻求善知识，参访游行乞丐参销善知识的时候，他现在开始修行，修行就观察这个舍受显应施，也可以说借假修真，借这个舍受显应施这个虚妄的地法啊，虚妄的舍受显应施，观察他是无我的，是无我观啊，可以这样子。寄生一子，这个寄呀，是个暂时的，暂时的，因为这个舍受显应施，他不是我的，他不是我，所以暂时在这个地方，在这舍受显应施里观察修行，修学戒定慧啊，就是生子，生出了一个儿子，在这里生出个儿子来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不断的观察啊，以戒定慧哈、啊，观察就是讲的是无我的，就生出了无我的智慧了，叫做智，生出了无我的智慧。但是这个智慧呢，并不是无漏，还不是无漏的智慧，不是无漏的，但是也不是有漏啊。就是有漏和无漏之间的向于无漏的一种智慧。那么呢，是客舍主驱逐令去，这个群女，这个女人在别人家里住，生了一个孩子呢，那么客舍的主人不高兴了，就撵他走，要驱逐他，其实他嘛，邪报四儿欲知他国，但是这个女人就是抱着这个儿子，就是你不高兴我在这住，我就走了，就到别的国家去。与其中路啊，走的时候呢，与其中路啊，还没到他国，中路是遇见恶风雨啊，寒苦病治啊，又寒雨，很多很多的苦恼都来了。多为呀、文蒙风泽也念寺啊，风寺毒虫之所扎食啊，还有这种苦恼。径流恒河啊，他到他国啊，中路嘛，要从恒河这过去，抱儿路，那么其水飘急啊，那个水力量很大，而不放舍，他不放舍他的儿啊，于是母子啊，随共俱没。 归水淹没了，就是淹死了。好，如是女人呢，思念她儿的功德呢，命中之后生于梵天，生到梵天上去了。这个是直他克舍寄生一子，这个明白一点说，具体的说呢，就是参销了游行乞丐啊，参销善知识求法呢，就是文思修啊，从文思修得无生法眼，就是文思修这个阶段啊，们啊。文所生慧，思所生慧，修所生慧，就是在这个阶段啊。那么寄生一子就是文思修的智慧，生的智慧。是客车主驱逐令去怎么讲呢？这个修行的事情啊，就是不是那么顺利啊。这个客车主是客车，刚才说就是因为五蕴身，五蕴身这个客车。那么客车主啊，也可以分两个解释。客车主是谁的主？就是烦恼。这个贪嗔痴啊，这烦恼或者恶知恶见啊，这都是客车的主因。或者说客车就是舍受显应识，他就是主啊，就是舍受显应识，驱逐令去啊。就是这个身体也有问题了，你在文殊修销佛法的时候啊，你修销佛法虽然呢小有成就啊，就有一点啊戒定慧小小一个成就，但是同时呢，你的舍受显应识啊这个果报也有问题了，有问题就会说有很多的呀，或者是病苦啊，或者是什么些业障，这个障碍，不过这个地方应该说是爆障啊，这个障碍一来了呢，就妨碍你的文殊修的智慧，所以叫做驱逐令去，来了业障，来了爆，这是爆障啊，就驱逐啊，就是妨碍你的文殊修的智慧的成长，是邪报四而欲至他国，这个修行人呐、啊。遇见了这个身体有了问题啊，妨碍他修行的时候，但是他的这种修行不退，所以邪报时而他还要支持住保持住他文殊修的智慧，欲至他国，他是他国就指涅槃来说，他这个出离心呢，想要到大波涅槃去，这个愿，这个殊胜的愿力还不退，这个邪报时而这个修行的力量也不退，所以叫邪报时而欲知他国，就是保继续修行他的文殊修的智慧，使令这个智慧不失掉，还继续向涅槃那里去，这样子。于其中路啊，遇阿风雨，含苦并至。这个中路啊，就是从开始。发心修行到昧者涅槃之间叫中路，还没成功之前，这个中间这个叫大路。遇阿风雨，这个从开始发心修行到得涅槃之间都叫做中路，但是啊，一得无生法眼以后你比较好一点，因为他的呀、啊。这个清净的圣慧有了力量了，他还是比较好一点。这个最困难的呢，就是未得圣慧之前，开始发心修行到得圣慧之间，这个时候最困难。这个时候最困难，所以这个遇阿风雨啊，遇阿风雨是什么呢？就是舍受显。舍生相位主，这世间上的呀，无欲啊、名利这些境界，这些境界啊，也遇见了这些境界的时候，含苦并至，那么就是 这个修行人呢，有了文殊修的智慧，有多少也不是还没成功嘛，就是也就会遇见那个境界来动摇其心呢、啊，而他又也就会有些问题，这个地方含苦并智。是多为文盲啊，风则风是毒虫之所扎食，这就是外来的呀，这恶知识，恶知识，恶知识也来侵犯他啊，有些恶知识，这恶知识啊，就是不顺于道理，这些因缘，这些因缘呢、啊。也来呀，来苦恼他。那么就是从开始发心修行，到得无生法影之间呢，就遇见这那里边内心的事情啊，和外边的恶因缘，就是来扰乱他。其实这都是魔啊。遇见这些境界呢，这是一个境界哈，境由恒河抱而耳朵。那么这还要经过这恒河，恒河就是烦恼河，就是烦恼河。前面这个欲恶风雨，这就是业障啊。前面是客舍主驱逐令去是暴障，恶风雨寒苦病滋都是业障。这个境由恒河是烦恼障。就是在中间这个阶段呢，这个烦恼障、业障、报障都会起来活动，来扰乱他的修行。但是这个修行人呢，抱耳入，他还能够啊坚持他的呀修行，不舍掉他是文殊修的智慧，就是耳啊，就是障不能障啊，这个耳入。就渡这个恒河水，也就是渡这个暴障、业障、烦恼障，从这里过去。说其水飘急呀、啊，就是说、啊、这个烦恼障很厉害呀、啊。其实、啊、暴障也是很厉害，业障也很厉害，而烦恼障是最厉害的。说其水飘急而不放舍，他的智慧还不失掉。所以就能降服这个障障。是于是母子随共寂寞，于是母子随共寂寞呢、就是他的修行啊，这个修行人呢和他的成就的这个文殊修的这个智慧，随共寂寞。这个寂寞是什么意思？就失掉了。我们或者说是失掉了，但是这句话不能那么讲啊。就是这一刹那间呢，就变化了，就是随共寂寞这样意思，可以这样讲。就是啊，那么这里边表示什么意思呢？就是。从相似解转入分真，这样意思。就是这个修行人呢，这个三障、报障、业障、烦恼障，虽然是动力啊很厉害，当然有的人也可能动力很轻啊，烦恼障也很轻，业障也很轻，报障也很轻，但也有人可能也很重。而这个修行人的这个文殊修这个戒定慧，有的时候也很强，有的时候也可能很弱，也是有变化的。就是这个障有的时候力量大啊，你的智慧有可能会低了，有的智慧低了，这个障会轻了，就是辗转的变化。所以修行人呢，在没得无生法眼之前呢，有时候进有时候退，就是进进退退，就这样。这英宗修行是这样，你常常静坐，你会感觉到这件事。那么这个时候，现在说是母子随共寂寞这句话呢，就是他现在呀、长时期的这样修行了，到了一个殊胜的境界的时候，一下转变了，
就是得无生发言了。
得无生发言了，就是真实的清净的圣严的智慧出现了。以前的那种相似的智慧，就是和圣严的智慧相似的，
所以叫俱末啊。
虽母子随共俱末啊，是如是女人持念功德，命中之后生于梵天，就是那个修行人啊。修行人呢，他抱着他的儿啊，遇见这恒河水那么厉害啊，但是他还爱他的儿啊，他不，他持念他的儿的功德，他就死了，死了升到梵天去了。为什么升梵天呢？因为爱他的儿的功德啊，所以升到梵天去了。这表示呢，他这个相似的智慧呀，这个勇猛的修行，一刹那间呢，得无生发言了，就是将那个清净的圣慧出现了，叫生于梵天，这样意思啊。是如是女人持念功德啊，就是爱念她的儿的功德啊，也就是这个修行人呢，他爱惜他啊，千辛万苦啊，多少年的习用功，成就这个文思修的智慧，不许烦恼障啊、业障、报障的侵犯，努力的修行，所以因此功德一念相应得无生发言的，所以叫生于梵天。那么呢，也当然从得无生发言继续修行，最后终究有一天得无上菩提了啊。那么也包含着这样的意思，就是啊，这么一个比喻。这个比喻说完了，这底下呢，就是啊，有劝啊，底下是劝，还没有和比喻。说文殊师利，要有善男子，欲护正法，勿说如来同于独行，不同于独行。陈陀这个人真是大智慧啊，他又招呼文殊师利，说假设。假设这个有善男子啊，就是这样的，欲护正法，他爱护正法，保护啊佛的正法，他有这样的动机，那你不应该说佛是同于诸行，不同于诸行，不应该这么说。那么后边还有一段文，这里一段文，这两段文对比起来，这一段文就指这个愚痴人，
虽然他是信佛，
但是他也有好的动机，但这个人是胡说。那你要这样的话，你就不要说佛是同于诸行，不同于诸行，你不要讲。未当自宰何尽于此，你只应该自己栽培自己。我这个人是没有智慧，我糊涂啊，是未有慧眼，我没有智慧眼。如来正法不可思议的呀，我没有慧眼，我不认识佛的正法的境界啊，这是不可思议的。所以是故不应宣说如来定是有为定是无，我是糊涂人的，我不要讲话，我不要说佛是啊一定是有为一定是无，我不应该说。这是一类啊，
要正见者就是有智慧的人。
如果他是正见佛法的人啊，那么他应该说佛呢，应说如来定是无为，就是成就无量无边真实功德，是常住不灭的。何以故？什么原因？什么理由？这样子呢？为什么要说佛定是无为呢？能为众生生善法故，生怜悯心故。
要说佛啊，
成就了无量无边的呀、真实功德，是常住不灭的。这样讲呢，能引起一切众生啊，修修佛法，向于无上菩提。好，
那就成就很多很多的功德，能够这样。
如果说你说佛啊，修行了很久啊，
一旦之间也和众生一样死掉了哈，都没有了。你如果这样说，谁还有兴趣？还费了很多的辛苦去修教六波罗蜜广度众生，修教了很多的功德，到了成佛以后也和众生一样死了，谁还能发心修行？所以呀、为能为众生生善法故，你要说佛是无为，成就了无量无边的功德，是常住不灭的啊、那我们也可以帮他修行，所以能生善法啊，生怜悯心，就是不要说一次佛是有为，你要说佛是有为呀、那么佛是无常的呀，一下子也死掉了，那么人众生一看这样，那我也不要修行了，也不要去度众生了，那么成了佛以后也和众生一样也要死，那等于是毁谤了佛法。所以你要这样说呢，你没有怜悯，没有慈悲心。所以你要说佛是无为呢，这又可以对一切众生有怜悯。所以说无为有这样的功德啊，是如彼贫女在于恒河为爱念子而舍生命，善男子不发菩萨已应如是，宁舍生命不舍如来同于有为。这底下是和前面那个比喻，但是啊不是和全面的去配合啊，这是少部分取其要义做一个做正面的说法。说如彼贫女，就像那个贫穷的女人在恒河里边呢，为爱念她的儿子，她不放啊，她如果放掉，她把儿子扔掉了，她可能够度过这个恒河，因为抱这个儿子所以就死掉了，就是爱念她的儿子的关系。宁舍生命啊，他不放他的儿子，不弃舍他的儿子。说善男子啊，这个互拥护佛法的菩萨也应该是这样子，宁舍生命啊，不说如来同于有为，就像那个贫女似的，为爱念子而舍生命，这是合成一部分啊，不说如来同于有为。当言如来呀、同与无为，应该是这么说。一说如来同无为故啊，得多乐三藐三菩提。你说如来同于无为，那么你有护法的功德，你自己也有功德，一切众生也有善根，所以啊，自利他功德圆满，得多乐三藐三菩提。如彼女人呢，生于梵天，得无上菩提呀。就和那个女人生于梵天这样解释，何以故？因为什么呢？会这样子呢？是以护法故啊，因为他啊拥护佛法的，有护法的功德。云何护法？怎么叫做护法呢？所谓说言如来同于无为，这就是护法啊！你能说佛是同于无为，成就无量无边的真实功德，是常住不灭的。这就叫做护法。善男子是如是之因呐、虽不求解脱，解脱自至；如彼贫女不求梵天，梵天自见。所以如彼善男子说，这个神陀就招呼我啊。大无文殊菩萨善，如是之人呢？这个人呢，虽然他不希求解脱，啊，不希求涅槃，啊，涅槃没有解脱，而解脱自知，自然是大。如彼贫女，她并没有希求升到梵天，而梵天自然现前了。这表示功德太大了啊！你不求果报，果报自然来了。或者是说这个修行人呢得到啊这无为的境界出现的时候是无分别心，并没有需求心，你心有所求 反倒是虚妄的。文殊师利，如因远行，中路匹及，即执他舍，卧寐之中，其师呼焉，大火烛起，即时惊悟，寻至思维，俄于今者，定死不疑，具惭愧故，一一参身，即便命中，升刀立天。从此以后，满八十反，做大梵王，满百千世，生于人中，为转轮王。誓言不服，生三恶趣，辗转苍生，安乐之处。前边那个贫女的比喻啊，结束了，这是第二个比喻。第二个比喻刚才说过啊，是他是叫这个文殊菩萨，叫这个文殊菩萨叫诸佛有为，诸佛有为。这个福字是隐藏的，就是隐藏佛的有为境界，或者说就是不说佛是有为，这样这个比喻的意思大意是这样。文殊师利啊，如因远行啊，譬如有一个人呢，到遥远的地方去，中路匹及，他在半路啊，还没有到所到的地方呢，很疲倦，很疲倦，很疲倦。于是我找个地方休息啊，即执他舍啊，是卧寐之中，那在别人的在他人的房子里休息啊，就是躺在那里也睡觉。睡觉的时候，他那个房其实他那房子忽然间呢，这个大火升起来了，起火了。起火了，这个时候你祭司惊悟，他立刻的心里面惊恐啊，就醒了，悟是醒了。寻至思维，他立刻的自己就在想啊，是我欲今者定死不疑，现在这个大火这么厉害呀、啊，我跑不出去了，我一定是要死了，这是没有疑问的。但是呢，具惭愧故一一参身，因为感觉这个人呢很有惭愧心的。就是、啊、用那个衣服啊，把这个身体缠起来啊，包起来。即便命中他就死掉了，为火烧死了。升刀立天，死了以后嘛，就升到天刀立天去了。刀立天就是欲界的第二天。从事以后满八十反，升了刀立天去以后，从事以后满八十反呢。就是八十次啊，做大梵王，做大梵天王啊，做了一次又做一次，做了一次又做一次，做了八十次啊，是满百千世生于人中。做大梵王之后呢，一次又一次，一次又一次，百千世生在人间呢，为转轮王，就是转轮王这个大富贵的境界。誓言不服生三恶趣，这个人他不会再到三恶道去的了，不会再到地狱恶鬼畜生的世界受苦了。辗转苍生安乐之处，辗转的啊，从阴间到天上，从天上或者再来阴间，总是尝试往生到安乐的地方去，没有苦恼。这是啊，这个文字这样顺着文啊，就是说佛法啊，应该怎么讲呢？如因远行，这个远行啊，按佛法的道理讲呢，就是、啊、出发心修行的人呢，到和佛的境界距离的很远，这个远行啊，这个行就是修行。他初开始修行啊，距离佛的境界是很远的，但是他要到佛那里去，想要得无上菩提，这叫做原心，就是由因至果，名之为心。就是中路匹及啊，没有成佛之前，或者和像刚才说的差不多哈、啊，
没得无声法印之前呢，总是很辛苦啊。就是修行人在这个时候很难，修行的时候啊，有很多的烦恼障，有很多的业障、报障。从你的修行是相冲突的，实际上你很辛苦，这也是。或者说是啊，到善知识那里去求法也是不容易啊，要向善知识啊要表示恭敬，要表示谦让，你不能够对善知识表示高慢嘛，那样你很难求法的。那么这些是求法的不容易，也算是平级。是寂止他舍，卧寐之中。这个寂止他舍也和前面那个意思一样啊，就是观察的舍受想持他的五蕴，观察的舍受想持是无常的五个之修行。那么这样寂止他舍。虽然是修行啊，但是啊，这个诸法如意啊，这个诸法如意啊，太为烦恼所蔽啊，意为惑所蔽。这个诸法如意啊，这个第一谛还是为烦恼所蒙蔽。这个书叫卧寐啊，虽然是开始修行啊。还是为过所蔽。这个这个禅师的语录，我以前讲过这件事哈。这个在福建，在福建有一个大禅师，有人呢。是来参详他，参详他，那么进来了说话说你从什么地方来？这个禅师问他，他说我是从浙东来的，从江浙一带啊到福州福建这个地方来。那么路途很远啊，这高山马很不容易的。那么呢，这个禅师啊就说。哎呀，你很辛苦啊，走这么远的路到这来。那么这个来参加这个人说是仰慕道德，何但观山。好，我因为说得很好，好，我想你们也可能会这么想，仰慕道德，何但观山。好，这是我走了很多的关山难越哈，很辛苦，但是我仰慕你老人家的道德，我也不怕路途的难走，我不怕辛苦。这话说得很好哈，但是这个禅师你看他说什么，这个禅师回答一句话，如有罪在，你喝醉酒了啊，说出这么一句话来。这就是这个地方是卧寐之中啊，是理为祸所蔽也。这就是他这句话，当然如有罪这句话说得很高啊，这意思说这个你要常读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，你会意会到这句话的意思，就是你还在有所得的无名之中啊，你还感觉到有个我来参详啊，感觉这一个高僧有道德，这是有所得的一个分别。在我们平常的这个思想上看，是赞叹那个禅师有道德，这是一句好话嘛。但是在般若波罗蜜呀，在第一地的立场来看呢，你还在无明心有所住啊。不住舍生心，不住生相未出法生心，坚固所住而生心，应该是这样的吧？你还在有所住的境界里，那就是喝着无名酒啊。这个罪在是喝酒喝醉了，就是喝着无名酒，你还在无名烦恼之中。
你还不明白佛法是什么呀？
所以这个卧昧之中，所以这个人还在修行啊。哎呦，哎呀，我天天拜佛，我天天读经啊，啊，自己很谨慎呐、啊，啊，很用功修行，这是很好的，发心修，这是不错的境界。但是在这个大波涅槃的境界来看呢，它是卧昧之中，你还睡觉呢，还在无明的烦恼里面，就认为这境界是很高的境界啊。其实呼焉大佛如其，就是这卧这个房舍，其实这个呢也和前面文意思差不多啊。这个实是什么？就是你的舌受显意思，舌受显的这个实，大火如其，就是或者火说是无明火啊，或者是烦恼火，或者业障、烦恼障啊、报应，这都是火，都是总而或者简略的时候是无常的大火如其。这个修行人呢，说是有的人呢很顺利的。啊，得无生法眼修行成功了，但是也有的人很多的问题，那么就是大火诸起，大火诸起，但是、啊、你的道心不退，你还是常能够啊修消这个般若波罗蜜的大波涅槃的境界、嗯、那么这个时候这个烦恼起来了，你的这个般若之智慧也起来了，所以是大火诸起。你的般若智慧一起来，你即时进入，就是一刹那间呢得无生法眼，这个意思。这个进呢是啊，昔来未得而今得之。这、啊、你读这个智子大师的《摩诃止观》也这个意思啊。修行的时候有烦恼魔啊，有。业障很多很多的问题，但是你的止观不要弃舍，无论怎么境界怎么变化，止观不变。那么这个时候啊，即时进悟，那么那、你就一下子进了一步，就是昔来未得的这个圣智慧啊，这个无生法眼一下子你得到了，这就是进。这个悟呢，就是啊，世界临真啊，有意。不过这个这样说哈，这个昔来未得而今得之，还不是说得无生法眼，就是与无生法眼相似的那个清净的智慧，以前没得，而现在得到了。得到了呢，那么叫做精。而这个悟是什么意思？世界临真有，就是你这个与圣人的智慧啊相似的那个智慧啊，和圣人的智慧相接近了，临近啊，通过相接近了，叫做悟。这悟就是、啊、睡醒了叫悟。这里面就是你进一步的智慧光明了，虽然不是圣人的智慧，但是这个智慧也进了一步，很光明，所以叫做悟，即时进悟。寻智思维，他立刻的呀，这个修行人呢，他这就在想啊，俄欲尽则定思归。那么这个修行人呢，他自己的这个。反省自己啊，观察自己，观察自己呀、啊，是定时不移，就是我现在的烦恼还是在，还是有烦恼，不是没有啊，烦恼有的时候也可能很深，这个接近断烦恼的时候，多数烦恼会剩了一点，比平常的时候烦恼会力量会强一点。会有这个现象，这个现象，这个时候啊，这个修行想啊，我现在虽然是有烦恼，但是烦恼不久就会死掉了，烦恼不久会灭掉了。
所以俄于金德定死不久，
是指到这个烦恼不会很久，他一定是要熄灭的，要消除的。
是具残废故一残身，具残废故啊，就是烦恼虽然还在，不是圣人，但是这个时候烦恼也不能动，他这个有种止观的力量，还使那内心很清净，就是惭愧，就是惭愧啊。这个惭愧呀、啊，成为诗人解释的很好啊。这个惭愧呀、啊，是从众贤善呢、啊，叫做惭。轻欲报恶叫做愧，就是对这个贤善的人、贤善的法啊，有尊重心，尊重、恭敬贤善的人和贤善的法，这叫做禅啊。轻欲报恶，对这个报恶的人呢和报恶的法，轻视他、排斥他、不接受。这就是惭愧，这个事情啊，这个惭愧还是不容易。你对报恶的人能轻惧还是不容易，轻惧报恶的人和报恶的法啊，报恶的人法有轻惧不接受啊，恭敬尊重贤善的法，这叫做惭愧。具惭愧故，是这个人虽然他有烦恼在啊，但是他有惭愧心的关系，他不接受这个烦恼啊。那么一禅身，一禅身怎么讲呢？这个一呀、啊，是体育这个直观啊，波尔波罗蜜的直观啊，身呢是所直观所缘的。